这三节的主日聚会，跟我们讲到以前，请各位再低头闭目，我们为着年终感谢，为着明年要继续仰望神的带领。天父，为今年一年在你恩典里面蒙你看顾保守，我们看见只有几天，83年就成为过去，我们一同把感谢赞美都归给主。主啊，我们也求你常常借着你的话，借着你的灵提醒每一位的心，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今生何等短暂，何等快速，一年一年过去，有一天我们要面对面的看见你，我们要向你交账。愿你提醒我们，在地上每一天我们都警醒谨守，遵行你的旨意，好让我们将来看见你是一个没有羞愧而能够讨你喜悦的一个人。主啊，我们也为明年继续仰望主，虽然我们不知道明天要遭遇什么，但是我们相信我们的神安定在天，永不改变。以过去怎样看顾，现在怎样看顾，以将来会照样的看顾我们。愿你坚定我们信靠顺服的心，好让我们在明年每一位弟兄姊妹全教会更能够活在你旨意里面，讨你的喜悦。今天的聚会也恭敬仰望主，愿你按着经上应许充充满满与我们同在，借着你的圣灵在台上台下做相同感动的工作。仰望等候，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是年终最后一个主日，我想从圣经里跟弟兄姊妹我们一同思想，一同勉励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基督是否住在我的心里。我们读一处圣经，哥林多后书13章第5节到第6节，也就是新约259面。哥林多后书13章第5节到第6节，请你看你的圣经，一面听我念。你们总要自己审查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炼，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我却盼望你们晓得我们不是可弃绝的人。这两节经文是圣灵感动保罗写哥林多前书，写哥林多后书，写到后书最后的一章，差不多快要完了。圣灵感动保罗就对充满问题的哥林多教会就问这两句话。你读到哥林多前后书，你知道这个教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什么问题呢？第一，结党纷争，同一个教会里面呢，分成好多的派。有人说我是属于西门彼得的，其他的我都不知道。有人说我是属于亚波罗的，亚波罗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传道人，可能倾向亚波罗的是高级知识分子。也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可能外邦归主的基督徒大部分倾向保罗。还有第四派啊，不输西门彼得，不输亚波罗，不输保罗，他说我们是输基督的。保罗说都错了，连最后的基督派都错了，因为说是输基督的，话中有话，我们是输基督的，你们不是输基督的，只是肯定自己但是否定别人。你看这个教会结党纷争。不但这样，保罗也说在哥林多教会里面呢，有人犯了淫乱的罪，不但是一个淫乱的罪也是一个乱伦的罪。他说有一个弟兄公然把他的继母讨来做太太，他说这样淫乱乱伦的罪 外邦人都不敢犯的，在教会的弟兄公然就做了。不但这样，这个教会也是有弟兄姊妹叫另外的弟兄姊妹吃亏，很可能是钱财上欺骗别人，抹诈别人。那么被欺骗的呢，就在法院打官司去控告，让外邦人看见了基督徒彼此之间也有诈骗，也有打官司申冤的事，就把基本的见证都失掉了。还不但这样，这个教会很骄傲，因为他们的恩赐很好。保罗说他们的知识口才没有一个教会赶得上他们，他们就骄傲，骄傲到一个地步，犯了罪啊都麻木了，不知道悔改。还不仅仅这样，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这个教会慢慢的不相信复活，所复活的事是历史上过去的事了，现在没有，将来也没有了，信仰也走样了，也偏差了。所以保罗就写前后书啊，很严厉的责备他们。写到后书，我们刚刚读的这段圣经啊，就把哥林多教会的一切的问题，就叫他们要做一个自我审查。他说怎么审查？你们要自己审查，有信心没有？你对神、对主耶稣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炼了。你们岂不知，如果你们不是可弃绝的，就有基督耶稣在你心里吧？在第六节，保罗也给他们提出一个审查、一个试炼的鼓励他们。我却盼望啊，你们要晓得，你们不是可弃绝的人，你们要审查有不有基督耶稣在你的心里。你怎么知道有不有基督耶稣在你心里？就看你对他有没有信心。你有信心，神就拣选你，你就不是可弃绝的。你有信心，耶稣基督就住在你的心里。弟兄姊妹，你读到整本圣经，在宇宙万物里面呢，神最看重的是人。那在人的身上啊，神很看重的是人的心。他要得着一个人，他要得着一个人的心。你读到旧约，大卫给敌人打仗，慢慢的局势稳定了，就说这个胜败啊，已经使以色列帝国胜，外邦的国家慢慢打败了，这个局势已经稳定了，在大卫的时代没有改变了。那么大卫就感觉到国家根基稳固了，他的王权也稳固了，他就用香柏木造一个王宫。香柏木是当时当地最高级的建材，造好以后他就住在王宫里。有一天呢，他突然心里就不安，他说我是一个牧羊童，神呼召我、拣选我、高我做以色列帝国第二任的王，我住香柏木的王宫，但是神的约柜在哪里？还在帐篷式的会幕里。他说我心里不安，我要给神造一个很坚固的石头，用最好的建材、最好的装饰品造一个圣殿。他有这样的心愿了，不错。但是神就对大卫啊说一句话，这句话就表明宇宙万物里面呢，神最看重人，而且最看重人的心。神怎么对大卫说？他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就说整个宇宙就是神的殿，你要造何等的殿宇给我居住呢？哪里是我安息之所呢？你看整个的宇宙啊，是神自己造的殿，他住在宇宙里，他住在自己造的殿。这个宇宙多大，我们无法推测。摩西造的会幕啊，虽然是帐篷式的，但是也是当时最高级的建材，是最高级的技术，第一流的人才造的。那么会幕神也应许 他与慧木同在，但是他说宇宙是他造的殿，宇宙不是他安息的地方。你知道我们人都有这种生活上的经验哦，我住在什么地方并不等于我就在这里安息，甚至于在某个时代哦，家庭慢慢充满很多问题，我每天住在家里，但是家不一定是我安息之处，反而我在家里面可能还没有到另外的地方有安息，因为家里面是非很多，家里面义气很多，家里面呢问题很多，所以住在哪里并不等于哪里就有安息。他应许与会幕同在，他住在会幕里，但是他并没有安息在会幕里。到了所罗门给他造的圣殿，就是今天圣城耶路撒冷改成回教的一个寺庙的一个地方啊，也是第一流的人才，第一流的技术，第一流的建材。但是神也应许他与圣殿同在，但是并不是他就安息在圣殿，他就对大卫啊有一句叹息的话，哪里是我安息之处，宇宙是他所住的殿，没有安息，会幕圣殿呢是他同在的地方，但是他没有找到安息之处。我们就打一个问号，究竟哪里是神安息之处？弟兄姊妹，人的心，如果在宇宙里这么多人，在会幕里不少的以色列百姓，在圣殿里有很多的祭司，但是人的心神没有得住，他不能住在人的心里，神说他没有找到安息之所，所以他愿意住在人的心里，住在人的心里他才有安息之所。那么一个人怎么能够让神住在他的心里呢？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就说以弗所书第三章，使基督因着你们的信呢住在你们心里，你信他他就住在你心里。我们读到中文圣经以弗所书第三章说，使基督因着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我都讲过，你去读到参考书，他说这节圣经照原文之意啊，意思更有深度。照原文之意是说，使基督因着你们的信呢，安家在你们心里，把家安在你心里，那么就比那个住啊更有安息的味道了。虽然人的家不一定有安息，但是终归比那个非家住在里面呢就更有安息。所以因着我们的信呢，基督就住在我们心里。有一个遇到故事，说在美国乡下有一次，一个牧师去看望一家人，他去敲门，主人把门打开哦，牧师就问，请问基督在不在这里？这一个一家的主人呢，就是这一家的丈夫爸爸，他说你问这个事情很奇怪，我们一家都在你教会里做礼拜，基督不在这里在哪里？他说我是哪年信的，哪一年受洗的，我的太太是哪一年信的，在他娘家那一周哪个教会受洗的，基督怎么会不在这里？这个牧师说，我不是问你们什么时候信，什么时候在教会受洗，我是问你们基督在不在这里。这个男主人呢就有一点生气，也跟你我的家一样，他就指着他的客厅里墙上挂了一个装饰品，这个装饰品是说基督是我家之主，他就给这个牧师看，你看基督是我家之主，基督不在这里在哪里？这个牧师说，我不是问你那个装饰品，我乃是问基督在不在你们的心里。你说你信呢是口里承认，你心里有没有信我不知道，你在教会受了浸，可能你是真的信了，也可能没有，我们人是知道外貌的。至于你家里有一个装饰品基督是我家之主，那个更不能代表基督真在这里。我是问基督在不在这里，在不在你们家里面每一个人的心里。那么这个男主人一听呢，就觉得这个问题 只得他自己审查，只得他自己试炼。据这个遇到故事说，这个男主人发现了基督是在他太太心里，并不在他的心里。虽然他受浸了，虽然他做礼拜，他在教会也奉献钱，也挂一个牌子，基督是我家之主。可能过圣诞节他也有圣诞树，一切宗教活动都有，但是基督真不在他心里，因为他的心没有真正的信。所以弟兄姊妹，因我今天要花一点时间在年终的组织聚会啊，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审查究竟基督有没有因着我的信住在我的心里。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你们要审查，你们要试炼，自己审查，自己试炼，不是叫别人来审查。你知道在社会上很多的事啊，你要审查，你要试炼了、要有标准，你没有标准怎么审查？你要审查，你要试炼了、要有方法，你没有方法，单有标准，无从试炼起，无从审查起。你看试炼室里面的试炼是这样，医学鉴定的试炼也是这样，在座的好多做会计的，会计师查账也是这样，要有标准，要有方法。不但这样啊，有一些试炼了、还要有一些工具，没有工具无从试炼起。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今天要审查究竟基督在不在我心里，我们要有方法，我们要有这种技术。我们虽然不一定要物质上的工具，我们的方法是什么，我们的技术是什么，我们的标准是什么？弟兄姊妹，圣经，用圣经神的话，我们自我审查，不要审查别人，也不需要别人来审查，我们都在神面前呢，自我审查究竟今天基督有没有在我心里。我们要自己审查，要自己试炼。我读到新约里面了，讲到基督跟我们这个人的关系，大概有十多二十处的圣经，都是我们审查的标准，我们审查的方法。今天我们不能讲那么多，只讲四节圣经，讲四个重点，看基督究竟有没有因着我的信呢，住在我的心里。我们请看第一处，就在哥林多后书13章第三节，第三节，请你看你的圣经，一面听我读。你们既然寻求基督在我里面说话的凭据，我必不宽容，因为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在你们里面是有大能的。第一节圣经我们用来审查，怎么审查？当时哥林多的教会啊，对保罗充满成见，充满偏见。他们说保罗传的道啊，都是自己头脑想出来的，不是从圣灵感动来的。基督根本不与保罗同在，基督根本不在保罗的心里说话。保罗传的道是仁义，是人的头脑讲的，不是从基督从他心里说的。从这节圣经我们就看见，我们有一个标准可以审查基督在不在我里面，基督是不是与我同在。弟兄姊妹，如果基督在我的心里啊，他会说话的，因为他是又真又活的主，他是复活的主。如果他住在我里面呢，他是有生命的主，他要在我的心里说话的。虽然基督在我心里说话，并不一定呢，真正是一句话，有时候是一个意念，有时候是一个感动。那你读到约伯记，说到神在我们里面说话，也就是基督在我们心里说话，他怎么描写神在我们里面说话？他说这是一种微小的声音。为什么神在我们里面说话要用微小的声音？弟兄姊妹，因我审查我们自己的心呢、我们的心跟我们身体所在的外在环境一样，充满声音的，就算睡着了也有做梦， 也有潜意识的活动，它还是有声音的。我们里面呢，充满许多复杂的声音，种类不同。你看有什么声音？有情欲的声音，情欲的声音呢是很大声的，大声到恐怕比昨天儿童主日学小班唱的诗声音还要大。还有什么声音？有世俗的声音，世俗的一些标准、一些观念呢，在我们里面呢，常常发出很多声音。但是有一种声音呢，是神的声音，这种声音称为微小的声音。你知道，微小的声音容易被人忽略，微小的声音容易被人听而不闻，听是听见了，装作没有听见。这里我们就探讨一个重要问题：为什么神对我们的心说话，基督在我心里说话，不用一个强烈的声音，他在心里面大叫一句，把心里的耳朵都差不多要整的要聋了，那我们不是就服了吗？神不用这个方法，他是在很多复杂的强烈的声音里面用一个微小的声音。这里面呢有一个很重要很深的意思，因为神不勉强我们。你知道我们在外面对人说话哦，如果我们要勉强他，一定要大声说话，你不大声说话的话，人就听而不闻。如果你不勉强他，你尊重他的自由意志，你就柔和的声音对他说话，说了他听不听我不管，由他自己决定。你知道我们人里面有自由意志哦，这个自由意志是我们顺服神、顺服撒旦，自己做主。神只用微小的声音对我们说话，撒旦用强大的声音对你说话，你究竟听谁？你自己做主。神不勉强，假定勉强的事啊，你知道不真实，勉强的事不高贵，只有很低级的事才勉强。神就是用他这个高贵的一种风度对我们说话，好像一个绅士一样的。我常常想到，假定神是讲英文的，大概不是老美的英文，是伦敦腔的英文，是英国女王说的英文，不是大声的，声音是很柔和的，跟美式英语不一样的，因为它是高级的，让你自己听见微小的声音，你自己见选弃绝撒旦归向神，神说这是真的，这是高贵的。所以我们里面呢，不是没有声音，有声音，是微小的声音。既然是微小的，弟兄姊妹，因我面临到一件事情，听见一种说法，我们里面很自然就产生一个反应。假定我们听见一种说法，这种说法是跟我的看法不一样的，是反对我的意见的，我们里面呢，第一个声音呢，你反对我就给你反对到底。你说这样的意念是不是神微小的声音？不是。我们常常凭着第一个意念知觉说话行事，就在神的旨意里面了，就偏离左右。好像举一些例子，我们面临到有一个人当面说我，当面羞辱我，弟兄姊妹，我们第一个意念呢，一定是生气，生气以后啊，一定是报复，一定是伸冤。我们以为这就是神的感动，但是事后发现呢，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增加更多的问题，不但不能消除是非，让更多的是非产生，以至于我们个人的基督徒生活，我们的教会整体侍奉啊，一拖就是几年。因为我们都是凭着第一个意念，凭着知觉说话行事的。你不尊重我，我就不尊重你；你反对我，我就反对你。这是神的声音吗？这是基督对我们的心说话吗？不是的。所以我们面临到一件事，尤其是反对我的、跟我意见不合的、我不喜欢的，我们一定要很虚心，要看了究竟基督在我里面用微小的声音对我说话，他的意思是怎样。不要凭着知觉，不要凭着第一个意念，以我多次在这样的事上失败啊， 我们可以这样说，不但第一个意念常常不是出于主，好像面临到一笔不义之财，我们的第一个意念呢，就是说只要有漏洞法律钻不倒，我一定拿过来，这个不是出于主。很多时候第二个意念都不是，第三第四可能都不是，也许要第五第六要十多个意念以后，我们再听得清楚基督微小的声音。不要生气，对方反对他有他的理由，你怎么能够完全说你是对呢？你的看法有你理由，他也有他的理由，你为什么不舍身一地替别人想一想呢？你有你教派背景，他有他教派背景，你有你的过去的经验，他有他过去的经验，不一样的。我们就能够说你的经验你的教派背景跟我不一样，你是异端，我们敢说吗？弟兄姊妹，我们在神面前说话要负责任，尤其有这个领导责任的人在神面前说话真要负责，不能说你是异端你愿意在我这里来你就来，你不来你去好了，这是基督的态度吗？基督是这样拒人于天千里之外吗？基督是这样轻看别人把很多人赶走吗？为什么我们在个人的事上，在家里的事上，在教会的事上这么多问题？就是我们没有听，或者听见了装作没有听见基督在我里面说话的微小的声音。我们喜欢凭直觉，你骂我我就骂你，你瞧我不起我更瞧你不起，你反对我我就反对你到底，最后看谁走。这些都是义气，这些都是肉体。你如果真要让基督住在你里面了，让他安家，让他安息，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学习听他微小的声音。讲到这里我就想到我个人到今天悔改信主28年，在这28年以内甚至于在我很清楚我得救以前，基督多次在我心里说话。我先讲到我的岳母杜老姊妹，她在20多年前呢生病，医生检查她的妇科的炎症，而且时间已经很长了没有发现，这个时候人就面临到这种生死关头了，心里就着急，就要找医生，就要找名医，就要找什么铁效药。他说有一天呢，好像自己很失望。大概20多年前，他五十多岁，就想到就得绝症，心里很灰心，很烦躁，好像里面很多的声音。突然有一个声音呢，说你为什么不依靠我？这个声音就让他知道基督在他心里说话。本来是找名医，找铁效药，找什么大医院。有了这个声音以后啊，他就真正的祷告求告主。没有开刀，当时还没有什么骨60都没有，仅仅在台大医院照个 X 光就好了。就是这个声音，你为什么不依靠我？整天都是想找医生求医生，你归向我，我能够医治你。对我个人来说差不多32年前，我到香港只有1年，慢慢就面临到人生很多的艰难困苦，我自己就感觉到我无路可走，念书没有钱，做事找不到事，不懂英文，不懂广东话，要找人帮助我，没有任何一个人可找，人地生疏。正在一个很苦闷的时候，有一天一个姓董的从大陆出来来看我，他的父亲在那边地位很高，跟我们家是世交。他说你为什么不回去？你才20岁啊，你住在这里流浪一辈子，你将来怎么办？回去啊也很有前途。我说我的家庭我的出身不可能， 回去很有问题。他没有问题，我的出身比你更，应该说照右派来说更好，我都没有问题，你还有什么问题？这是历史的潮流，你没有办法改的，你应该回去投入那个历史的潮流。我的心就有点动，因为20岁住在香港，不知道前途怎样，那么正在考虑要不要回去啊。那个时候我正在墓道，并没有真正的信。里面有一天有一个声音说，那个地方没有神，将来后祸无穷，痛苦得很。我当时并不认为我是个基督徒，但是有这个声音，我就没有回去。感谢主，证明那是基督的声音。还有一次在香港，住在九龙荔枝角一个乡下农人的一个古老的房子的阁楼上，气喘病了，喘得好厉害，差不多要窒息要死了，铁消药都吃完了，没有用，没有办法。有一天有一个有一点亲戚关系的人就来看我，这个人在香港染上了抽吗啡，他一来把门一关，在窗子外面一看呢，他就跟我说，我给你带了一点东西，这个东西你只要把那个烟一吸进去啊，保证你的气喘马上停。我说什么东西？他说吗啡。那么一面说一面就把一个蜡烛拿出来，把火柴点燃，蜡烛点上去，把锡箔纸打开，把一点那个白色的吗啡放在上面。他说你来吧，又用一个报纸戳一个桶，他说你吸进去，吸一口你的气喘就松了。因为我听你父亲说你喘得很厉害，我是从香港转好多道车来的，我就跟他说，我说吸进去以后上瘾怎么办？不会上瘾，保证不会上瘾。你知道那个气喘喘得很厉害啊，那个痛苦就好像人掉在水里快淹死一样的痛苦，就说快闷死了，我都差不多手都发抖，要把那个纸筒拿过来抽了。里面一个声音说不能抽，很清楚，我就拒绝，我说我不抽，如果那一抽当时气喘一定松开。好多有经验的时候我就染上吗啡瘾，染上吗啡瘾了，最后到香港就是偷就是盗，关监牢，最后就是死，身败名裂。今天就不可能是一个基督徒，一个传道，虽然是一个平凡传道，但是不可能真正蒙恩得救。那个时候我还在墓道，基督就在我心里说话了。还有一件事情，那是基督在我心里说话啊，好像我都讲过。我1980年拿到签证了，来美国，本来就在西部洛杉矶住在那里，以后又到东北部到处走一走，一些认识的教会、认识的查经班请我讲道，好多地方都说欢迎你来，我们这里需要传道。说过以后没有下文，那么我又不好意思说你真欢迎我来吗？我现在在美国就是要找一个复试的地方，甚至于有的地方欢迎我去，说我住哪里，一个月给我多少生活费都讲了，但是里面呢感觉神不会让我去，说不出来原因在哪里。那么我们又回到洛杉矶去啊，有一天我就跟陈师母说，美国的南方我们还没有去过。那么陈师母说他在洛杉矶在一个卡的景点演修一点课，他说你一个人去好了，我很疲倦。我说我的英文不行了，朝南方走很可能一走就丢掉了，那丢掉你怎么办呢？那么他说好了，那我跟你一道去。就是这样啊，才走到你们贵地来的。来以后你们就邀请我来，好像我里面就比较通，我就想到住在一个李弟兄家里，我们都打算回台湾，为什么我想到要到南方来？里面有个感动，就说到南方去，虽然不知道南方是佛罗里达是阿肯萨是哪里，不知道，想不到就走到你们这里来了，就是那么一个感动，很轻微的一个感动。 在回台湾以前到南方去一次。来这里金姊妹就介绍我在你们这里讲一次道，慢慢你们就请我来。虽然也有另外的地方说欢迎你来欢迎你来，好像欢迎我也不能去。这里好像有弟兄姊妹说欢迎你来欢迎你来，好像里面就有点来的意思。以至于就来到这里，到今天3年零8个月。弟兄姊妹，你也可以得到基督在你心里说话，但是不要凭着意气，不要凭着知觉，不要凭着第一个反应，要审查在这件事上基督在我里面说话叫我有什么态度，叫我是忍耐是谦卑是怎样。这是基督在我们里面呢，我们应该审查的有没有在我心里说过话。好，我们再看第二处圣经，马太福音24章23节，在新约的35面，马太24章23节，请你看你的圣经，一面听我读。这是第二处我们可以用来审查基督有没有在我里面的一个标准。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你说这节圣经怎么是审查基督在不在我里面一个标准呢？我们需要解释这段圣经呢，是主耶稣对门徒讲到末后世代在地上必须发生的很多不正常的现象。他说在末后世代，因我今天已经是在末后世代了，基督快要来的前夕。他说地上啊，有很多人对你说看到基督在这里基督在内有，他说你不要跟着他去。既然这些很多人都说基督在这里基督在那里，你不要信，就证明这是基督教里面呢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派。他称基督嘛，他不是说外邦的偶像，异教的神基督，这是基督教里面呢很多不同的派，每一个派啊都很主观，基督在我这里，另外一派说基督在他那里。他说你是一个基督徒的话，你相信今天基督因着我的信住在我心里，我就不到处跟着你要跑。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情很稀奇，但是100%的是事实。什么事情？好多好多的人，包括在美国的华人，在美国受过高等教育的高级知识分子都不例外，在很多事上啊，他们的头脑知识都是第一流的，但是在宗教的事上啊，幼稚的跟幼稚园的小孩一样，在苏联的事上啊，幼稚的惊人。也是讲自然科学，讲人文科学，他们都是第一流的头脑，有第一流的专门知识，但是讲苏联的事就幼稚。像这样的事你可以冷静地看嘛，在历史上在新闻上很多很多。所以一讲到神的事，一讲到宗教的事，一讲到苏联的事，就连高级知识分子都很容易被别人拉着鼻子跑。早几年在台湾读到一篇从 Time 上面翻的一篇关于宗教的报道，在美国有一个70多岁的黑人，没有受过教育，讲的是乡下人讲的英文，他自称他是耶和华神在地上的唯一的代表。那么若干年以后，这个黑人80多岁离开世界了，他就传他这个道理传了10多年，80多岁离开世界，你说他有多少信徒？2万多信徒。2万多里面有医生，有黑子人专家，像这么幼稚的这种高级知识分子会跟着他走。为什么？因为高级知识分子在苏联的事上非常幼稚。就说基督徒吧，请原谅弟兄姊妹，好多高级知识分子的基督徒，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一遍都没有读过。那么就有教派的不同， 有人说基督在我这里，不在他那里，那么你就跑到这里来。明天听另外一个教派说基督在他那里，不在我这里，你就离开这里跑到那里去。就是这样到处跑，到处跑，乱跑乱跑，跑一辈子跑不出个所以然来。如果你自己审查，我真的信了基督在哪里，在我心里，不要跟着别人跑，我只跟着基督跑。不管这个教派说的天花乱坠，不管他聚会怎么样子轰轰烈烈，不管他的传道人在讲台上讲得多生动，但是我已经信了基督在我心里，这个比什么都基本，比什么都重要。如果他信仰是纯正的，可以参加他聚会，可以参加他的服事，但是并不能他就否认基督不在你的心里，要到我这个教派来，基督才在你心里，这个我们不承认。因为我信了，我只根据圣经，不根据哪个牧师，不根据哪个名传道，也不根据哪个教派。这些说法常常掺杂有人的意思，人的意思都有私心，不外乎标新立异，不外乎争取群众，不外乎保持自己的既得利益。弟兄姊妹，已经信了基督，已经在我心里，我不比跟着别人的说法不同到处跑。你就看见在中外的教会里面呢，都有些弟兄姊妹就是跟着别人跑，今天跑这里，明天跑那里，跑到最后跑得精疲力竭，什么都没有，基督就在我心里。这也是基督住在我们心里，我们可以用来审查，不受别人的引诱。基督在我心里，在每一个弟兄姊妹心里。问题就是说你有没有信，如果信了，根据圣经神的话已经在我心里。好，我们再看一处圣经，请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十三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十三节，在新约229页，请你看你的圣经，一面听我读。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为你们钉了十字架吗？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吗？弟兄姊妹，这是第三节经文了，可以教我们审查基督有不有住在我心里。这也需要解释。怎么可以用第三节圣经审查呢？在第三节圣经，保罗说，问哥林多教会弟兄姊妹说，基督是分开的吗？如果基督住在你心里，你再去读圣经神的话，弟兄姊妹，基督是一位，是分不开的，不能分的。假定你认为基督是可以分的，那么可能基督还不在你心里。这也跟我们刚刚讲到哥林多教会里面呢，有结党纷争，有四个派，每一个派都是肯定自己否定别人，那么好像基督就是可以分开的，不能分，基督只有一位，永远都不能够分的。我们常常用主观的一些感情，主观的一些成见了，总以为基督是可以分的。而且怎么分呢？我跟你的意见不同，哪一节圣经不同，聚会的形式不同，那么我们就分。怎么分呢？99%的基督是我的，你分1%好了，你只有1%。那么分了以后啊，你看我们这边的基督大，你们那边基督小，我们这边的基督强，你们的那边基督弱，所以就形成教会里面呢、在意识里面呢、很多人看是高级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是低级的高级基督徒，绝大多数都是低级基督徒，虽然口里不讲，可能我们在意识里面有，这也是把基督分了，基督不能分的。你看今天在地上，在末后时代，教派很多，每一个教派都说基督在我们这个派，不在他们那个派，这种说法根据圣经呢、是很严重的错误。甚至于同样主张受浸的，你在另外一个礼拜堂受了浸，我这个礼拜堂不承认的，你要参加我们这个礼拜堂做我们教会的member吗？要在我的受浸池受一个浸， 要我的牧师给你施浸，否则你不准领圣餐。你说这种说法仁义多强，不是就很生硬的把基督分了吗？早几年陈师母在台北我们副事主那个教会教儿童主日学，我好像都讲过，可能多数弟兄姊妹有听过。有一个小女孩在娃娃班，长得很乖，好像是陈师母还是一个姊妹老师问她，她说小妹妹，你的爸爸妈妈是不是基督徒？那个小女孩说是。老师，可惜我的爸爸妈妈是基督徒，他是信的别人的耶稣。他为什么信别人的耶稣呢？他我是在你们会幕堂信耶稣，信你们会幕堂的耶稣，我爸爸妈妈是信长老会别人的耶稣。弟兄姊妹，我们说他很幼稚，这种幼稚的这种把基督分开很主观的这种意识，你我岂不是有时候也有吗？在研会的时候，好多人都拿到一本研刊，研刊后面呢有这个教会的教会章程，教会章程里面有一句话，我们这个教会是地方性的教会。你有没有想到什么叫地方性的教会？地方性的教会啊，应该是相对的说我们没有差会背景。什么是差会呢？就说有一个很大的教派，他们有他们铁书的主张，但是我们是地方性的教会啊，我们不是属于那个很大教派有他们单独铁书主张的，不是属于那个教派的，我们是看圣经怎么说我们怎么信，这就叫做地方性的教会，没有一个固定的教派背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的章程上写我们是教地方性的教会，那么我们就应该有地方性教会的施浸。很多事上我们就要虚心看看是不是圣经这样说的，圣经这样说我们这样做，圣经没有明文规定的，不比说哪一种形式是绝对好，另外的形式都不好，不敢说。好像圣经没有说聚会的时候是面对着讲台吗？是围个圆圈吗？对讲道的人来说啊，不面对着会众啊，压力比较少。我昨天晚上就感觉到福音短讲啊，有一点精神不集中，因为一个人坐在这里，两只眼睛对几百个眼睛，那个压力蛮大的。好在我的眼睛大概第三排就看不清楚，如果看得清楚，有人恨你，有人给你做鬼脸，有人小孩在上面给你招手，你的神智就分散了。如果我一个圆圈，甚至于要真正照我的意思啊，弟兄姊妹，你们面对着这里，我在背后讲到，不要转过来看，我没有压力，我怎么样子都可以。但是圣经没有说怎么做，讲道人站哪里，这个教会是站中间，古老的圣公会不准站中间的，他说中间是神的地位，要站旁边，我们都尊重，因为这些是非机要真理，他有这种看法，我们尊重他，我们有我们的看法，但我们不干涉他。真正的地方性教会啊，就是说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教派，也不铁书强调什么是我们的标杆，我们的标准，我们遵守全本圣经。我倒很盼望这个教会的长老知识牧师能够把地方性的教会啊给弟兄姊妹讲得更清楚，因为不可否认在美国的华人教会啊，在美国以外信主的都有他自己的教派，至少在今天来说，有聚会所的有长老会的，有讲台语长老会的，有信义会的，有浸信会的。对我个人来说，我们在台湾那个教会也是美国一个教派，叫做敬礼圣经会，我们是来自不同的教派背景，究竟我们要强调哪一个教派的主张是最好，应该彼此尊重，有一个综合性的这些非机要真理的这些，好像领圣餐的形式好像聚会的进行的程序，不是一个定型的教派啊， 我们一定是这样，你不来，你不来你可以走，不能这样。别人诚心的来聚会，参加我们的崇拜，参加我们的侍奉，我们为什么拒绝别人？为什么不让别人来？大家都觉得心安理得的。一定是我的意见不能修改。弟兄姊妹，我们应该审查基督有没有住在我心里。如果住在我心里，基督不能分。虽然有种族不同，有语言的不同，有教派的不同，弟兄姊妹，基督是一位。我相信我们走到非洲，我们走到中国大陆，我们走到南美洲，很多地方语言不同，生活形态不同，但是如果都是基督徒，我们说感谢主，哈利路亚，阿们，我里面的基督跟你里面的基督一样的。我们是不是今天在一个教会里面呢？我们还是有一个主观的意识，我里面有99%的基督，你里面只有1%的基督。如果是这样，基督在我们里面了，没有安息；基督在我们里面了，没有当家；基督在我们里面了，没有说话。可能多次说话，我们里面主观的声音太强，把它压制了。要让他住在我的里面了，要尊重他，要顺服他，要让他掌权，不但掌管我的心，也掌管我的言语、我的心思、我的态度、我的见解、我的价值观，都让基督在我里面呢掌权。不可否认，今天在地上的基督教啊，或者今天在地上的基督徒，我们的注意力啊，太多放在外面，太少在里面呢去审查。单独个人跟基督打交道太少，我们顶多参加聚会，在人群中间活动，很少有弟兄姊妹找一个地方安静下来，用这种祷告的心审查基督在我里面呢，他的意见怎样，我今天跟他的关系怎样，什么地方是要修改的，什么地方是要增加的。单独个人跟基督打交道，我们今天缺少这一个。不但是你我的危机在这里，弟兄姊妹，华人教会的危机在这里，全世界的教会危机都在这里，失掉个人与基督在里面的一种交通，失掉。我们注意力都是放在外面，外面的活动太多，外面太热闹，那你就知道我们的注意力都是放在人身上的，很少放在我里面了，基督的身上。好，我们看最后的一节圣经，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灵前第一章30节，230面，请你看你的圣经，一面听我读。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这节圣经也是我们自我审查、自我试炼，究竟今天基督有没有住在我心里，有没有因着我的信住在我的心里。这节圣经说，他说神有是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公义、我们的圣洁、我们的救赎。这是什么意思？这节圣经怎么能够用来审查基督有没有在我里面？弟兄姊妹，我们都羡慕啊，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没有智慧啊，就是圣经叫做愚倔人。谁都不承认我是一个愚倔人。但是你要智慧吗？不错。雅各书里面也说，你如果发现你缺少智慧啊，你可以向神求。神一定把上头的智慧赐给你，但是你不能说你只要智慧你不要基督，不是，不能。你得到基督，你自然就得到智慧。他说神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公义，就说你要智慧吗？你求基督就好了。 啊，或者你要更多的智慧吗？要求基督在我里面有更多的分量，更多的掌权，你自然就有智慧，自然就有更多的智慧。你不能把基督摆开，基督我不要的，上头的智慧我要的。如果是这样，就证明基督在我里面了，还有问题，还没有正常。不但智慧是这样，公义也是这样。什么是公义啊？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但是也断不以无罪的为有罪，要绝对公正，绝对客观。如果我们里面失掉公义了，有罪的但是跟我个人利害一致，算他无罪；没有罪的跟我个人利害有冲突，我定他的罪。弟兄姊妹，我们没有公义，没有公义的话，基督在我们里面呢不安，没有掌权。基督掌权，我们应该公义。你也不能把公义跟基督一刀分开，我只要公义不要基督，办不到。你只能要基督，公义自然就有。我都讲过，允许我再讲一次。我刚刚信主，在一个文字布道的机构做事，是一个圣经函授学校，大概有二三十个同工。那个负责的牧师今天在洛杉矶，在神学院做教授，他是函授学校的校长。有一个中年姊妹啊，嘴很多，是非很多，就跟这个校长专门作对，到处讲他坏话。讲到一个地步，这个校长订婚结婚，这个姊妹是这个校长手下副事主的一位姊妹。他说这个负责的校长牧师啊，跟那个姊妹订婚结婚完全是投他的钱，因为那个姊妹是台湾一个县的大地主。他说完全是看得钱，这个婚姻呢、将来不幸是钱财的结果。有一个弟兄有一个机会就去问这个负责弟兄，他说那个姊妹常常暗中破坏你，你知不知道？那个校长那个牧师说我知道。他说他讲你很多坏话，你知不知道？那个牧师说我都知道。那么这个弟兄说，这个姊妹在工作上啊犯了个很大的错误，你要不要借助这个事情把他开除，叫他自己走？这个牧师说，弟兄不能做，我不能这样做，因为他的先生是个小公务员，脑溢血躺在床上啊，只拿六成薪，公务员待遇已经差了啊，六成薪不够生活。他在这里来做事，他的收入，他有好几个小的儿女，非常重要，我不能这样做。我知道他破坏我，我知道他反对我，我知道他在暗中好多坏话都讲过，我不是不知道，但是我不敢借着一个错误就叫他走。弟兄姊妹，这个牧师、这个校长、这个弟兄里面有什么公义？也可以说有慈爱，这是哪里来的？基督在他里面掌权。以我可能就不是这样，三言两语不合，我们虽然没有权柄开除你什么什么，但是里面的这个里面的最高法院呢就判你死刑了。我们里面有联邦调查局的，我们里面呢还有中央情报局的，我们里面呢有地方法院，还有最高法院的。只要哪个弟兄姊妹意见跟我不合，第一审地方法院呢判他异端，下一次开会或者大家谈论了，他还不同意我的意见，最高法院判他死刑。你说能不能够执行呢？不能执行，但是我里面判他死刑，他不出车祸他就得炎症。有一天果然他就遭一个车祸了，哦哟，我里面那个最高法院呢好满足，我有权威。弟兄姊妹，你的英雄感能够满足，你里面的基督很苦。基督说也完全没有爱，完全没有基督的宽容，完全把基督的柔和谦卑撕掉了。你的自我很满足，但是在你里面的基督恐怕会流泪。你对弟兄姊妹那样的残忍，那样的专权，那样的固执，为什么？你可以审查。你再看，还要圣洁。如果我们的心一直就是倾向一种阴沟式的生活，弟兄姊妹， 我们里面的基督好苦闷，我们里面的基督自己都要死了。他说你信我多年，我也因着你的信住在你的里面了，你从来没有一天没有一件事让我活在你的圣洁里。我们群想贪财，群想色情，群想世俗化，群想玩手腕，群想弄诡诈，好像这些啊是理所当然。也可能你的肉体很满足，你的老我很满足，但是你里面的基督好苦。基督说，如果我没有忍耐啊，我老早都走，这么肮脏的地方我怎么住得下去。弟兄姊妹，要圣洁，非圣洁不能够见主，人不圣洁也不能讨主的喜悦。真是要越来越圣洁，神的疏灵的干净的那个水准很高很高，不能再活在今天这样一种世俗化，一种情欲化的一种心态，一种生活形态，要成为一个圣洁的器皿。你最后再看了，除了智慧、公义、圣洁，最后就是救赎。什么事情需要救赎？在罪里面需要救赎，在痛苦里面需要救赎。因我很多的罪没有得到救，也没得到赎，因我很多的痛苦也没有看见基督救我们，也没有看见基督赎我们。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在里面尊重基督，住在我们里面的基督不能救赎我们，也可以说我们没有给他机会救赎我们，因为我们忽略他，我们不听他，我们轻看他，我们整天就是在外面了，忙交际，忙应酬，忙着人。你知道诗人是这样，弟兄姊妹，非基督徒也是这样。什么时候你把基督摆开，专跟人打交道，哪怕你是亲如两夫妻，这两个人有是非，这两个人有摩擦，这两个人有冲突，请原谅我说啊，请杜姊妹原谅我说，我的家是人类社会里面最单纯的家，一个丈夫一个太太，没有儿女，早两年还有个猫，连猫都没有了，还有什么家有这么单纯呢？但是陈牧师陈师母什么时候不尊重里面的基督，陈牧师陈师母会吵架的，会闹意见的，甚至会闹到陈牧师会摔盘子的，会卷袖子说我要打人了，你相不相信？会打这一地步的。哎，你说他外面看起来不斯斯文文的吗？那是外面的样子，跟家里不一样的，家里面了凶得要死。如果有基督，两夫妻很多儿女，每一个人都尊重我里面的基督，弟兄姊妹，这个家本来是地狱，要变成天堂。所以不要轻看我里面的基督，家是这样，教会也是这样，很多人里面的基督被他轻看，被他忽略，基督多次说话不听，弟兄姊妹，教会要乱。我们中间人越多，是非越多，烦恼越多，多到一个地步啊，很可能参加一次聚会痛苦一次，再参加一次聚会更加痛苦，参加四次聚会回去精神分裂，很可能，因为没有基督，没有爱，没有造就，都是人的意思，社会就是这样的。盼望我们在眼中的时候，从这个最基本的事，你从今天就可以开始。弟兄姊妹，圣经说我们跟基督怎么样，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你有没有思想这两件事情有因果关系的？因为心里相信出城，我口里承认，我心里不信，我口里一定不承认。反过来，因为我口里承认，确定我的心里相信。我们常常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口里承认更加确定坚定我心里的相信。信什么？基督因着我的信住在我的里面，从一个人到全人类，要尊重我们里面的基督。盼望我们彼此勉励，能够 在今年的末了，明年的开始，真让基督住在我里面，让基督活在我里面，让基督在我心里掌权，让基督管理我的心思、我的言语、我的态度、我的见解。请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诚心把自己奉献交在你手中，愿你借着弟兄姊妹的信住在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心里，对我们说话，运行在里面，也让我们都有奉献，把我们的全人交在你的手中，让你掌管。但愿今年的末了，明年的开始，每一个弟兄姊妹，全教会都能心意更新而变化，更加做一个新造的人，能够讨你的喜悦。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